聽日實際在做啲咩？不過我哋冇理由，我哋可以有啲時間，我哋可以問題解答。
所以我今天下午牧師會想想明天要是具體要做。
咁我哋今日要講到第三講嘅問題，我呢度一個兩個 page 嘅 handout。
今天我們要講第三講，我們有兩個 page 嘅 handout。
我哋今日講到啲特殊嘅解經嘅原則。
讲到一些特殊的解经的原则，
这些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平时比较上少去注意到的，
这是我们平常比较少注意到，
有一些是我们注意到，但是我们是或者是不是很注意到他对我们的影响，
有些是我们注意到，但是并不是 很注意到他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今天所注重的就是圣经里面关于修辞学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注意是圣经里面讲到修辞学的问题。
我们知道凡是写文章的人都一定有修辞学这些的技巧应用在 他的文章里面。
我们知道凡写文章都有一些修辞学的技巧在他的文章里面，
这个目的就是要帮助他能够写得那些文章写得更加好，更加美，
目的是要帮他文章写得更好更美，
同埋將個意境能夠表達得更加清楚，
能夠將意境表達更清楚。
我哋都知道聖經都係一本嘅文學巨著。
我們知道聖經都是一個文學巨
著。雖然我哋將佢當係我哋信徒嘅生活嘅規範，
所以我們大家當成我們門徒的生活規範。
但係另一方面，佢都係一本嘅文學嘅巨著。
另一方面，它是一個文學巨著。
所以裏面聖經作者寫聖經嘅時候，都用咗呢啲嘅修辭學喺裏面。
所以聖經作者他寫聖經的時候也用了。修辞学在里面。
我今天特别提到有两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要提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关于平衡体的问题，
一是关于平行体的问题。
第二就是关于这个所谓叫 figure of speech 这些问题，
这就是词藻的问题。
那我们昨天都提过说平衡体在圣经里面是很常见到的。
我们昨天提到平行体在圣经里面是很常看到的，
因为它是出现了在旧约的大部分的旧约大部分的篇幅里面，
因为它出现在旧约大部分的篇幅里面。
通常希伯来人写诗歌文学的时候，他们用了这种平衡体，
通常希伯来人写诗歌里他用这种平行体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好像是重复的话，其实它是平衡体来的。
所以我们发现在旧约里面好像很多有重复的话，事实上它是平行体。
特别我们看见有几本的书，我们称为诗歌书的那几本的书，
特别是我们有几本我们称为诗歌书信 的书，
他们都是用诗歌体所写成的，
都是用诗歌体材所写成的。
如果我们能够真去领会那些诗歌的里面那种美的话，我们其实会对于那些旧约的文学会有很多更多的欣赏。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诗歌里面的美的话，我们对旧约的文学能够更多的欣赏。
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觉，
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有感觉。
我们喜欢读第一、第二章和最后一章。
我们喜欢读第一、第二章和最后一章。
中间从第三章到四十一章，我们不喜欢读的。
三到四十章，我们不太喜
欢。因为里面很多那些辩论的说话。
因为里面很多辩论的话。
是约伯和那几个朋友在辩论的说话。
是约伯和他几个朋友辩论的话。
当然我们看他们的辩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 boring 的感觉。
当我们看一下他们辩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烦枯燥。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会觉得真的 去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里面是用了很多的平衡体，因为它是诗歌体材来的。
但是让我们仔细来研究的话，发现他们是有用很多平行这种诗歌的体材。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们讲什么的话，就对我们的帮助就会大一点。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了解他们讲什么话，就对我们会有帮助。
我们亦都好像读雅歌，
我们也很少读雅歌，
因为雅歌我们读来读去好像它一本爱情小说一样。
所以我发现好像雅歌是一个爱情小说，
但其实里面它用了很美的诗歌文学。
但事实上里面用了很美的诗歌文学。
诗篇我们比较常读，
诗篇我们常读，
因为很多诗篇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很多诗篇我们比较
我们会比较领会到诗篇里面那些的平衡体是什么东
西。我们比较能够领会诗篇里面
今天我 所提及的这些东西里面，我们都所提及的这些东西里面，我们都会引用了很多诗篇的例子。
因为我们所提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提到诗篇的例子。
无论是平衡体或者这个 figure of speech， 我都每一类里面我拣了两个例子。
不论是平行体或是我们的词藻，我们都会举两个例子。
其实圣经里面关于这些的用法不止两个例子。
事实上，圣经里面关于的用法并不止两个例子。
不过我只是举了两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只是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参考。
平衡体我们一般分有三种。
第一种
叫做同意平衡体，
这叫同意平行体。
所谓同意平衡体就是说，它有两句的说话的里面，它的行与行之间的意义是相等的。
平行体就是说在两句话里面，行与行之间字和意思都对称，
是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去了解它是要表达一个信息，
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它要表达一个信息。
好像我要提到一个例子，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举个例子，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我哋会见到大卫写呢篇诗嘅时候，
我们见到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
你要睇见佢写佢诸天同埋穹苍呢两个嘅 subject 主词系对称嘅。
你发现诸天和穹苍这两个主词是对称的，
然后个动词述说同传扬是对称的，
然后动词述说和传扬是对称的，
然后那个 object 神的荣耀和神他的手段是对称的，
object 神荣耀和神的手段是对称的。
所以他这个的说话里面是讲出一样东西，就是说这个大自然是要将神那个创造的作为来到去表达出来。
这句话就是说大自然要将神创造把它表扬出来。
咁我哋睇嘅时候，我哋就唔需要将佢话好似呢个系两个意思。
我们看的时候就不需要把它当成两个意思。
其实系一个意思。
事实上是一个意思。
佢系讲到呢个宇宙万物嗰啲受造之物，去藉着佢哋自己本身嚟到去传扬出神嘅嗰个创造嘅荣耀。
意思就是说受造之物就万物借他自己本身来张扬神的创造的奇妙。
咁所以我哋睇呢啲嘅诗歌文学嘅时候，我哋需要注意呢一啲嘅嘢。
所以我们看诗歌文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
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劳力。
另一个例子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
呢节圣经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读到。
这一节我们都常常会读到。
咁即系会话俾我哋听一件咩事呢？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其实作者喺度话俾我哋听一件嘅事，就系话我哋需要凡事我哋要靠神。
作者这边说，事实上我们要凡事靠神。
特别当我哋读埋第二节嘅时候，
特别是我们读到第二节嘅时候，
嗰度讲到话你哋早晨起来。
比如说你们早上起来，
晚上安歇，
晚上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吃劳碌得来的饭，
这个本来是枉然的，
这本来是枉然。
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二节里面作者他讲到说你们早晨起来，
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作者讲到你们早上起来，
晚上安歇，
晚上安歇，
然后吃劳碌得来的饭，
然后吃劳碌得来的饭。
当他讲过这三句的句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讲我们一天的生活呢？
当他讲了三节，是不是就讲我们一天的生活呢？
我们早晨起来，
早晨起
来，然后我们晚上安歇，
然后晚上安
歇，然后我们吃我们劳碌得来的饭，
这
个岂不是就描写我们一天的生活的每天所做的事吗？
这岂不是我们一天生活的写照吗？
但如果将这两件圣经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看见个作者的意思，就是我们做日常的生活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没有神的应许的话，我们所做的事都是枉然的。
那他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做的事情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就是枉然。
其实个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一切计划，但我们的计划都必须依靠神的同在。
信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计划，但是没有靠神的话，就是枉然。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些的平衡体。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平行体。
当这些的平衡体就会给我们看见，其实它是传达一个信息。
这样的平行告诉我们一个传达一个信息。
另外一种平衡体叫反义平衡体。
另外一种平衡叫反义平衡
体。它的意思就是前一句和后一句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是完全相反，
前后两句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但是它目的要衬托紧一个的意思，
但目的要衬托出
一个。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就是 很突出的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我们会见到就是神的怒气和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的怒气和神的恩典。
同样我们看见那个怒气的时间只不过转眼之间，
我看怒气的时间转眼之间，
但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但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那究竟他要表达什么啊？
就是他要表达什么？
他表达神的恩典还是神的怒气呢？
他表达神的恩典还是神的怒气呢？
请问你他作者要强调的是什么？
请问作者是强调什么呢？
神的恩典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原来神的恩典是这么好的。
所以我们看这句话发现神的恩典原来是这么好。
其实类似的例子，我再举个类似的例子，大家或者有些印象。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大家有印象。
在十诫的里面，
十诫里面，
其中有一诫他 讲完了之后，他讲到说，爱我的我必向他守约施慈爱，
爱我的我必向他守约施慈爱，
直到多少代啊？
直到哪一代？
千代，对不对？但是那些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但恨我就要追他的，
直到几多代啊？三四代。所以你可以看见一样东西，就是其实这里是一种同样的一种的反义平衡体。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 同样的反义这个
但是那里就不是一种诗歌题材了，
但那就是诗歌，
但是他同样用了这种的技巧来去表达出一样东西，
但是同样用同样的技巧。
你爱神的话，
你爱神的话，
神会向你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
神会向你守约慈爱到千代。
但是如果你对他不好，或者你不尊敬他的话，
对他不好不尊重他、
你恨他，恨神的话，
恨神的话，
他会追讨你的罪孽的三四代。
他追讨直到
很多时候人就说、神不公平，
有人说神不公平，
为什么我们追讨你的爸爸犯了罪，为什么还要追讨三四代呢？
为什么父亲犯罪还要追三四代呢？
看上来好像很不公平，
看起来不，
但是看看神的、恩典是多么伟大。
可是你看神的恩典是多么，
如果你的爸爸对神好的话，
你爸爸对神好，
你的世世代代都蒙福，
你的世世代代都蒙福。
你可以看见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例子。
你先看到亚伯拉罕大卫的例子。
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完全人呢？
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人？
不是、因为他都犯过罪。大卫是不是一个完全人呢？
大卫是不是
完全人？都不是，他都犯了最大的罪，
也犯了最大的
十诫当中，他犯了三四条罪，
十诫里犯了三四条罪，
是不是？他又杀了人，
也杀人，
又奸淫，
也奸淫，
又去攞咗别人嘅妻子，
也拿了别人的妻子。
我哋见到个十诫里面反成三四诫，
你看十诫放了三四诫。
咁佢所做嘅嘢，我哋都冇做到咁差。
他做了，我们也没比他做得更坏。
但系喺神俾佢约系几咁嘅伟大。
可是你神给他约是多么伟大。
当以色列人后来佢哋有个自己立王嘅时候，
当以色列人后来自己
大卫嘅子孙当中，亦都有好多嘅。嘅王系唔好嘅王，
大卫的子孙里面有很多王是不好的王。
但系圣经你话俾我听，系神因为佢自己同大卫所立嗰个约。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自己跟大卫，
佢冇将大卫嘅灯光罗熄灭咗，
他没有将大卫的灯光熄灭，
反而后来仲喺大卫嘅子孙当中仲另立咗一位嘅尼赛亚。
然后在大卫的，反而在大卫的子孙里面另外，
就系讲你今日所相信嘅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信的耶稣。
你可以见到神嗰个约。同埋神嘅恩爱，那个恩典系几咁嘅长久。
你看到神的约翰，他的恩惠是多么长久。
所以当你睇呢啲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神嘅恩典系几咁嘅伟大。
所以你看这些约的时候，你发现神实在是多么伟大。
我哋又唔好净系睇到神话个追讨嗰方面。
我们不要只看到神追讨那一方。
因为神系公义嘅，
个
追讨系必然嘅事。
追讨是必然。
但系当我哋对佢系尊敬嘅时候，爱佢嘅时候，
当我们对他尊敬爱他的时候，
佢对我哋嘅恩嗰个约系几咁好。
他对我们的约是多好。
其实好多时候你可以见到一样嘅嘢。
很多时候你可以见到一件事情，
有时我们对他 对神那个尊敬的不够，
有时候我们对神尊重不够，
但是他的怒气只不过是一转眼之间，
可他怒气只是转眼之间，
他有的时候他都不是说真的追讨直到三四代那 么厉害，
有时候他并没有说追讨到三四代这么厉害。
你看看 在一个 很特别的例子里面，
比如说一个很特别的例子里面，
我们见到希西家王这个人，
比如我们看到耶西家王，
希西家的爸爸是一个非常之不好的王，
希西家王他的父亲不很不好，
离弃神，
离弃神。
咁如果神用他的准则话，我要追讨你的罪，直到三四代嘅话，希西家就冇希望啦。
如果说神用他的准则说要追讨你到三四代的话，希西家王就没有希望。
但系我哋见到从呢一个嘅王，佢生咗一个好嘅王，一个仔有一个好嘅王就是、希西家。
我们发现这王他生了个儿子，好王是希西家。
希西家咁好，
希西家这么好。
但是竟然家佢又生了一个不好的仔，
但生了一个不好的儿子，
咁又系离弃神，
也离弃
嗱，咁神虽然间话系因为呢、这个呢系希西家嘅仔亚门所犯嘅罪系对付以色列人，
虽然是因为他儿子亚门生的犯了罪来对付以色列人，
但系后来佢喺希西家嘅孙又生，希西家嘅孙就系呢个约西亚，
但希西家嘅孙就约西亚。
有一个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最后一个最好的王，
是以色列里面最后一个最好的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不断绝的，
我们看神恩典是不断的。
你可以看见神其实很多时候他不是真的按照他所说的话真的那么直接来 apply 这些准则，
所以发现神有时候并没有按他所说的来那么直接来应用他的。
如果他每一次都咁直接 apply 的话，我哋都冇希望啦。
如果神这样直接来应用的话，我们就
你可以睇见神嗰个恩典系几咁伟大。
看神恩典是多伟大。
当我哋睇见呢啲嘅嘢嘅时候，你睇见呢啲嘅事情嘅时候，你就会睇见衬托神嘅恩典系几咁强。
当发现这些事情，我发现神恩典是多么的强。
嗱，另外一个例子我举到，其实喺从箴言而嚟嘅。
另外一例子是来自箴言。
嗱，琴日有人问，我哋点样去读箴言？
所以有人问说，我们怎么样读箴言？
其实箴言很多这种反义平衡体的经文。
事实上，箴言很多反义平衡
体。我们这里提及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提到一个例子，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那信息是什么呢？
信息何在呢？
那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讲说话是要带着温和，
信息告诉我们讲话要带着温和。
其实我们发现在箴言里面很多这些例子，
实际上发现箴言里面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义人是怎样，那这个愚拙的人是怎样，
这个愚拙人是怎么样，聪明人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 是睇见呢种咁样嘅相对称相反嘅一啲嘅咁样嘅经文出现。
我们常发现相反这种经文出现。
当我哋读箴言嘅时候，我哋需要注意呢啲嘅反义平衡体。
当读箴言时，我们要注意啲反义平衡体。
究竟作者要表达一个乜嘢信息俾我哋？
到底作者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让我哋学到啲咩嘢？
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
当然，如果我哋读箴言嘅时候，我哋就唔系净系注意呢个平衡体就够啦。
但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就不只是要注意这平行体就。
如果我们只是注意这个平衡体的话，我们 就觉得好像太过散乱。
如果我们太注重平行体的话，就好像有点散乱的感觉。
因为它上节和下节有时完全没有关联的。
因为上下节有时候完全没有关联。
所以读箴言的时候，除了注意这个反义平衡体的这种表达方式之外，
所以读箴言的时候，除了注意这反义平行体这种表达方式之外，
我们会需要注意的就很可能我们需要用那些分题嘅方式嚟到去做研经，
有时候要做一些分题的方式来做研。
咩叫分题咧？就系我哋搜集揾一个题目，然后将箴言里边凡系关于嗰类题目嘅嚟到做一个嘅 study。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个题目，然后拿经文就是题目来做一些研究。
比如咁讲，我哋而家想睇一睇关于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应该讲说话应该讲边啲，唔讲边啲。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研究一下基督徒到底讲话应该讲什么，什么东西不要讲。
我们知道箴言里面讲到很多关于言语的问题，是吗？
我们知道箴言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言语的问题。
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用 concordance 啦。
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 concordance
的。用这个 concordance 会帮助我们去知道箴言里面提过哪些说话我们应该讲，哪些说话我们不应该讲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工具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箴言里面说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
比如说他提到说话，比如说话是那些柔和的说话，
主要是柔和的话的话，
我们就找一个 keyword 出来，我们就从那个 concordance 里面去找了。
那我们就找个 keyword 出来，然后从 concordance 里面来找。
当我们去找齐了这些资料的时候，
当我们找齐资料的时候，
当我们做了一个表出来，我们就会见到原来箴言里面告诉我关于温和的说话 是有哪几节的圣经。
我们做这个表，我们就发现原来箴言在这个柔和这个字上面是什么地方在用。
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
或者我们说我们想知道一下究竟箴言里面怎样论智慧。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箴言里面如何论智慧，
那么都很容易，
这样也很容易。
那就是回到这个concordance， 就回到 wisdom 那个字里面，
那就在 concordance 里面找 wisdom。
你就是找箴言那一堆，
就找箴言那个栏。
咁你就從箴言嘅第一章開始睇一睇，箴言嘅最後一章，凡係嗰度提及到 wisdom 嘅，你都將佢抄咗出嚟。
所以在箴言裡面，從第一開始提到智慧，到最後提到智慧，你把它抄出來就可以了。
咁你就知道曬箴言裡面點樣論智慧啦。
那你知道箴言裡面如何論到智慧？
咁然後當你有曬呢啲之後，你咪將佢分開咯。
當你有這些東西之後，你把它分開。
譬如話呢個智慧嘅本質係點樣？
比如說智慧的本質，
或者一个智慧人他应该有什么生活行为，
比如说智慧人应该有怎么样生活行为，
我们将它分了类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
分了以后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
如果你做过这样的 study 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呢，你真的可以去教一个学期的主日学的了。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研究的话，你就发现你可以教一个学期的主日学。
因为师母就是在默城的教会就是教过一个这样的主日学，他分了15个星期就教了箴言的分题研究，就教了一个学期的主学。
因为何师母就用这种方法在麦城环教会教一个15个礼拜的主日学。
你发觉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其实一个很好的 practice。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操练。
每一次当他教完了这个他教了三次，一共教了三次。每一次当他教完了之后，他请弟兄姊妹写一个 feedback。
他一共教了三次没教完，他请弟兄姊妹有一些回馈的时候。
当这些弟兄姊妹写这些 feedback 的时候，他都发觉到原来箴言对他们真的很大的帮助。
当弟兄姊妹写这些回馈的时候，发现他们觉得箴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箴言我们只看到好像智慧或者言语之类的样。
有时候我们常发现我们看箴言好像只有智慧言语这些东西，
其实它很多很多人生的一些哲理在里面，
实际上有很多人生的哲理。
譬如说我们去研究一下箴言里面论怎样叫敬畏神，
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下箴言里面如何说敬畏神，
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题目，我们可以去研究。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好像我们一提到说讲到敬畏神的时候，这个意念太过抽象，是吗？
比如说我们讲到敬畏神，这意念好像
怎样叫做敬畏神啊？
何谓敬畏神啊？
我当我们将圣经箴言里面关于敬畏神的经文都抽出来，
如果我们将箴言里面提到关于敬畏神的经节都抽出来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个很好的研究。
我们做一个好好的研究，
我们会知道究竟敬畏神我们包括了哪些什么东
西。我们知道敬畏神究竟包括什么东西
譬如说我们交友之道，
比如说交友之道，
这个是师母其中一个题目的交友之道，
这和师母其中一个题目
咁我哋应该交边结交边啲朋友，唔结交边啲朋友，真言都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嘅。
我们该交什么样朋友，是不该交什么样朋友，真言都有提到。
呢啲都系我可以俾大家一啲嘅提示，你可以去从呢啲方面嚟着手。
即系给大家一些提示单，可以从这方面来。
或者你又从呢个上面再建立一啲嘅嘢。
从上面建立一些东西。
啊，咁你对于真言呢一本书就掌握得多一啲啦。
就对真言这本书能够掌握的。
但系重要嗰样嘢就系我哋要知道究竟喺同一节圣经里边嗰、那个作者。要表达一个什么信息，
但最重要就是我们在一节里面就知道作者要
分题，只不过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一步，
分题只是最基本的第一步，
但是当我们分了题之后，我们最知道就是那节圣经里面，特别那节圣经里面那个信息在哪里。
分题之后我们要知道那一节里面最重要的意思在哪里。
第三种的平衡体叫组合平衡体，
第三是组合平衡体。
这个组合平衡体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句完了之后那个意思未完的，
意思就是那第一句完以后意思并没有完，
必须要加上第二句，咁嗰個意思先完整嘅。
必須要加上第二句意思。
嗱，舉個例子嚟講。
舉例說。
嗱，大家都好熟嘅，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呢個句子完整嘅係咪？
這是完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這意思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啊？
係完整嘅係咪？但係好似我哋會感覺到 ，so what？
是一個完整，但是你會覺得好像又怎麼樣呢？
好似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咁，但係究竟又點嘅樣咧咁？
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牧者，然后又怎么样？
但如果你加了后面那句来呢，整个意思就很清楚了。
但你加后面那句话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究竟是哪方面我会得到好处呢？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到底哪方面会得到好处呢？
那我加了后面那句呢，就会很清楚了。
加了后面那句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是关于这个组合平衡体的一个例子。这
是一个组合平衡体的一个例子。
这个都不是我两个例子里面的其中一个。
这都不是我两个例子里面。
但你会发觉到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用了这种平衡体。
当然在诗篇里面很多东西。
在这个两个例子里面，其中一个是因耶和华是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读法，因耶和华为大神，因耶和华为大王。
如果我们读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读，耶和华为大神，耶和华为大王。
那这两句说话是平衡的，是不是？就是用了一种所谓叫做同意平衡体，是不是？
是不是用了同意平衡体？
但你读这两句说话，你就会问，那又怎么样？
按照你觉得又怎么样呢？
但是作者就在这里告诉我，他们是大神是大王，但是他是超乎万神之上。
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为大神，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咁就俾我哋睇见，原来其实后面嗰一句就系嗰个中心嗰、那个思想喺度啦。
让我们看到，就是后面那句事实上是中心思想，
系讲佢系超乎呢啲嘅神之上嘅，
超乎神之上。
咁而诗篇103:3-5呢，只系我哋一节相当熟嘅经文。
诗篇103:5是我们相当熟的经文。
他救赎你嘅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咁如果你有只有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意义唔够完全嘅。
如果只有第一句的话，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意义并不明显。
但系加埋后边一个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嘅话，我哋就会比较上能够知道，好似呢个句子就比较完整啦。
但是加的话，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的话，意思就比较完全。
这三种的平衡体是大家都公认话是诗歌文学里面存在 的平衡体嚟嘅。
这三种平衡体都是大家公认存在在诗歌文学里面 的题材。
有人就以为有啲其他的平衡体，但系都是一啲好辩论性的题目。
有人是有认为还有其他的，但是这相当辩论性的东西。
亦都有啲其他嘅，你如果你睇啲 commentary 嘅时候，你会发觉到一啲叫所谓嘅字母诗。
如果你看其他的一些注释书外，有些叫字母诗。
Acrostic Psalms， 字母诗。咁佢通常咧，你會見到咧，就係如果有一篇嘅詩篇係22節，或者係44節，或者66節嘅話咧，
比如你看有些詩篇，它是22節和44節和66節的話，
或者係一個22嘅一個 multiple 嘅話，你就要注意啦。這個好可能就係一篇嘅字母詩。
如果說是22這個數字的一個倍數哈，這可能就是一個字母詩。
因為寫出呢種字母詩咧，佢嗰啲嘅作者佢係用咗另一種特別嘅技巧嚟寫嘅。
因為這些作者，他們是用特別嘅技巧來寫的。
佢用咗希伯來文嘅第一個字母嚟到寫第一節嘅第一個字。
按希伯來字的第一個字母寫第一節的第一個字。
然後第二個字母寫第二節嘅第一個字。
然後用第二個字母寫第二節的。
第三個字母寫第三節嘅第一個字。
第三字母寫第三節。
所以佢就變成 A B C D E 咁一路咁樣落去啦。
所以就变成 A B C D E 这样下
来。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一共有22个。
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2个。
咁你就会见到啊，佢用咗呢种嘅方法咧，佢一定系廿二节嘅。
所以翻用嘅方法，一定是二十二。
嗱，我想举一个例子俾大家睇，圣经里边最长边张圣经啊？
圣经里面啊，
最长边张圣经啊？最圣经里边？
圣经最长是哪一篇呢？
119篇，是不是？
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有几多节啊？
诗篇119篇有几节呢？
176节。
176节。
你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意思？22的倍数。
这176是不是22的倍数呢？
对。你知道这篇是一篇慈母诗。
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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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一个倍数，所以这篇是一篇字母诗。
所以这一篇是一个字母。
字母，我们看这些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兴趣。
慢慢
的啊，诗篇189篇都不是真的那么闷的。
你最后就比较有兴趣，发现并不是那么沉闷。
特别如果你拿着一本 NIV 的时候，他帮了你做很多功夫。
特别是拿一本 NIV 的圣经的时候，他帮助你做很多功夫。
他会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他就说这八节的圣经里面第一个字都是用了一个的希伯来的字母。
其实他一到八节他已经讲说这是用同一个希伯来字的字母，
然后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用了第二个字母，
然后9到16节就讲他用的是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
那他以此类推，就是将这个176节都将这种22个字母都表达出来了。
意思是他将整篇用22个字母写成的。
好多时候我们会说写这个诗篇的人真的很不简单，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写这诗篇的人实在不简单。
我想请问你，你能够用多少个名词或者形容词能够表达神的说话？
我想请问一下，你能用多少名词形容词来表达神的话？
我任你去讲，
我任你来讲。
你能够用多少个名词和形容词形容神的说话呢？
你用多少名词形容词来形容神呢？
你能不能够用176节圣经里面用这样的说话来说名词和形容词来形容神的说话呢？
你能不能像用176篇六节这么多的名词形容词来形容神呢？
实在不简单，只是从这方面看已经不简单。
从这方面来看就已经不简单。
如果你再看一看这个作者他用的技巧的时候更加不简单。
那再看作者用的技巧哈，更不简单。
你要在八节的圣经里面都同用一个字母来到开始的第一个字。
你用八节来字母，同样的字母来写的话，
这个真的更加不简单，
这更不容易。
你可以譬如好似话，而家你用八字嘅，用八字嘅或写八字嘅圣经，都系用个我字嚟开始嘅。
比如说你要写八节的经节，都用我来开始。
然后咧，嗰个我咧就仲系加埋，譬如系加埋个动词喺里边嘅添。
然后我还要加上动词。
啊，咁即系譬如话我要点点，
其实我要如何，
或者系第二句就系我做乜嘢咁。
第二
个
我要做什么，
第三个就是我行乜嘢咁。
第三我行，
你发觉讲下讲嘅时候，你就已经冇咗话语讲啦，已经冇得讲啦，已经。
一般讲一些就没什么话好讲。
如果用后边又再用八行嘅诗句嚟到讲，亦都系用你嚟到开始嘅。
如果下面八行的话是用你来开始。
你发觉到真系好难，系咪？
你发现非常的难。
你睇个写诗嘅人，佢用咗几多心机？
你看写诗人花了多少的心思？
而且你会发觉到，其实很多时候佢都用紧一种。另一种技巧叫做 alliteration， 叫头韵中文叫。
另外一种，它有另外一种叫技巧叫做
头语。
头语。
alliteration， 就写一下让大家看。alliteration， 中文翻译做头韵言的韵。
头韵。
头韵哦，对不起，好像他好似佢举个例子，譬如话 man、may、man， 有个什么好的 ，am 的那个 verb，am 字头的
，mercy，verb
是 verb， 啊，还要 verb， 好 ，just make it up，OK，may。你会发觉到都是 M，
你发现都是用 M 开头的。
这种就叫做 alliteration，
叫做头韵。
在诗篇的里面很多时候都用了这种技巧。
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都用这个技巧。
如果作者是用这种技巧里面的时候，你写个176节就更加难了。
如果说作者再用这种技巧的话，那写176节就更加的难
了。你可以真的去看见这些，你可以更加欣赏到那个诗人他花了多少心思表达他的意境出来。
你发现诗人花多少心思来表达，
好像这句句子没意思的，是不是？
没有意思的。
但是 但是你发觉到，如果他用在176节里面都有意思的，
对，包括176节里面都是有意思的，
那我们 会 更多欣赏到他的努力在里面，
我们会更加欣赏到他们的努力。
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写的时候，他用了另一种技巧，
有时候帮他写的时候有另外一种技巧。
但我们昨天不是讲那个例子，是讲到诗篇121篇吗？
我们今天不讲了诗篇121篇吗？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他好像从一个很广阔的这个的范围来看，
从一个很广的范围来看，
我的帮助从哪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然后他又讲到那个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好像从一个很广泛的，突然转到一个比较上specific 一点的，
从一个很广的来，然后
就
跨越到一个很 specific 的
东西，从一个很大的范围变成只一个这么小的范围，
一个很大范围，然后带个很小的范围，
是神自己，
神自己，
然后他又再提到慢慢他又更加 specific 去讲一些东西了，
他又特别讲了，
他讲到神是怎么样的呢，
神是怎么样的，
神是保护以色列的，
神是保护以色列的，
他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
他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
然后他又讲到更加有时间上的问题了，
然后他讲到时间
的问题，更加窄一点了，
更窄一些，
咁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是不是，
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太阳，
你讲时间嘛，白日太阳，夜间月亮，讲时间嘛，
然后就讲到时间，
但然后他又讲到话，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是不是，
他讲到说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就是讲到在这一天里面你的生活行为，
就每一天的生活行为，
你出你入，
你
几时出几时入啊？
你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入呢？
白天出去，夜晚翻嚟啦嘛。
白天出去，晚上回来。
你每日嘅生活，神都会保护你。
每天生活，神都会保护。
如果有人就话呢篇嘅诗篇系嗰啲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过节嘅时候，做过节嘅时候，佢哋敬拜神嘅时候所唱嘅诗歌。
有人说那是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敬拜神所唱嘅诗歌。
如果系咁样嘅呢篇诗篇系喺咁嘅场合底下唱嘅话，
如果这诗篇是这样嘅场合唱，
咁就更加 specific 啦，
就更加的。
当你出远门嘅时候，
当你出远门嘅时候，
你从好远的地方来到 Medicine 的时候，
从很远地方到 Medicine，
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
你出你入耶和华，
这篇诗篇对你来讲就很有意义了，
这诗篇对你来讲很有意义，
你见到他用了这种所有引词，很多时候用很阔的突然变成窄的，或者很大的题目变成一个很小的题目，
发现他有时候 很宽，然后变很窄，又大，然后变很小，
有时候他会相反的，从小的变成大，
有时候相反会从小变大，
或者是 从一个 很窄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很阔的范围，都有
从一个很窄变成很宽的范围，这都有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些东西，我们会 更多的了解，哦，诗篇原来是这么丰富的，意思是这
样，你看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些事情，发现诗篇原来是这么丰富，
这些都就是在平衡体之外加下去一点点的东西，
这都是平行体之外所加一些小，
这些都是一些文学上的技巧，
这都是一些文学上的技巧，
也都不是那些figure speech 里面我提到的，
也这也不是我在下面在这词藻里面要提到的，
好了，我们现在要提到关于这个 figure speech 的问题，
这样提到词藻的问题，
你会很惊讶，当我 在个 handout 里面提到话，有人写了一本书，他说举出例子，说圣经的作者用了这个 figure speech 一共有二百几种，
你会很惊讶，这边说到既然有的作者能够使用两百多种这种技巧，
他有没有太过 exaggerate 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点夸张我并不知道，
但是他举出个例子竟然有二百几种，
但举个例子竟然有两百多种，
但我在这里只是举了九种或者十种九种的例子，
但这边只提到九点或者十点，
这九种是比较上常见的，
这九种是比较上比较常见的，
第一种叫做 simile 叫做名喻，
这种叫名喻，
这些很容易，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用了好像好像啊、仿佛啊、如同啊之类这样的字眼，
这比较容易了解，比如它用了好像、仿佛、一般这些字眼，
很多这些我们会看到，譬如诗篇第九十篇，
比如说诗篇九十篇，
你叫他们如水如水冲去，
叫他们如水冲去，
这个是如水冲去，这个就是一个 simile，
如水冲去就是一个名喻，
好像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你使我的连日拆窄如手掌，
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你使我的连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连日如同无有，
我一生年数如同无有，
我们见到如窄如手掌和如同无有，
我们看有如窄如窄如同，
这些都是我们会将它比较一下的时候，
我们将它们比较一下的时候，
连日和手掌根本就没有关系的，是吧，
连日和手掌是无关的，
但是它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来讲出那个连日的短，
但它用这个比喻来描写这连日的短，
一个手掌有几宽呢，
一个手掌有多宽呢，
犹太人的想法就是一个手掌大概是四寸左右，
犹太人想法说一个手掌大概四寸，
咁即係話用嗰四寸嚟形容一個人嘅人生係好短暫嘅啫。
佢用四寸嚟形容人生是很短暫。
所以佢後面佢所加嘅嗰一句其實都係要表達呢個信息。
即係後面加一句也是要表達這樣。
我一生嘅年歲如同無有。
我一生年數如同無有。
佢係表達出一個人生嘅短暫。
是表達一個人生的短暫。
然后另外一个的例子就是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作梦的人一样。
另外一个例子，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
这个的而且确就是那些被掳的人被释放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的感受。
这些就是那些被掳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个心里面的感受。
但是他是用了好像作梦的人一样。
但是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话都用了这种，我们都不知不觉用了这种。
我们讲到说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也
事情过去之后我们说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
事情过去我们发现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
比如说刚刚结了婚的人结完婚之后哎呀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
我说刚结了婚就发现说好像是一场梦一样。
因为搞了这么大轮好像做一场戏一样。
因为发那么多心思那么麻烦好像演一场戏一样。
你说用了很多这些例子，我们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用了这些例子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事实上也常用这些例子。
其实你不是在做戏是不是？
事实上你并不是在做
戏。你这不是说发了一场梦，这是实在的事来的。
这也不是做梦，事实上是事实。
不过我就用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讲出我们的感受是这样。
但就用这例子来讲述我们的感受是这样。
那就好像说这个的我一生的年日根本就不是手掌，
就好像我们一生的年日并不像手
掌，但是好像那个手掌那么窄，
但好似手掌
就是这么短暂的，
就这么短暂。
他将两个没有相关的东西但是用了这个比喻来去讲出一个信息，
他用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来讲出这样的信息。
另一种叫隐喻的 metaphor，
另外叫隐喻。
隐喻就是将一些原同这个本题相似的东西来到隐地含在这篇文章里面。
还有就是用就是跟本体很相似然后隐藏在文章之中，
但是他不用这个好像这些如同等这样的字眼，
所以他并不用好像如同这些字眼。
举一个例子就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举例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是不是道路？是不是一条路呢？
耶稣是一条路呢？
他不是路，是人嘛。
他是人并不是路，
他不是一条路来的，
他并不是一条路。
他就用了这样的用了这个隐喻来讲出我就是那条的道路，
他用这种隐喻来讲说我就是这条道路，
你要藉着我先去到父那里去，
你借着我才能到父那里去。
他根本上就不是那条不是路来的，他是人来的。
他根本上是人不是路，
他的实体是人来的嘛，
他实体为人。
但是他不是一个好像死物一条路来的，
他并不像死的物体。
他就用了这个的意义来将他应用在他藉着他去到父神那里。
他用这种意喻来讲这种就是说他藉着他可以到父神那里去。
你要见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他讲到我是我就是，
约翰福音有七个地方讲了，他说，
譬如话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门，
我就是门，
我就是好牧人，
我就是好牧人，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
活等等，他讲到好几个这些事情，
等等，就像他讲这些事情，
咁佢系咪就系嗰道门呢？
他是不是就是门？
佢系人，点解系门嚟呢？
他是人，怎么会是门？
但系就系透过呢道门可以进入羊圈嘅里边，
但是透过这门可以到羊圈里，
我就系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们昨天看过这段经文，
昨天看过这经文，
我们是生命的粮，
我们生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必定
不饿。它不是粮来的，
它并不是粮，
就是因为那些犹太人是直接从个字义里面去了解他这个说话，
就犹太人可以借着字义里面了解他粮，
所以他觉得没可能的。
所以讲
这个人怎么可以将他自己给我们吃呢？
这人怎么可以将自己给我们吃呢？
他怎么可以来到将他自己的肉给我们吃，将他血给我们喝呢？
他怎么能将自己的肉给我们吃，给血给我们喝？
所以他们才觉得没办法接受，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其实耶稣就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就不会饿了。
是啊，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就不会饿，
你跟从我不是就是这样跟从一下又好像或者吃饼得饱就够了。
你跟从我并不是讲吃饼得饱而已，
你必须到我这里来跟我发生这个生命的关系，
你必须到我这里来跟我发生生命的关系，
你就会得到永生了，
你就得到永生。
这个耶稣其实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耶稣其实要表达这个意思，
不过他们不明白，
他们并不明白。
好，其实耶稣用紧呢种叫隐喻的方法嚟去讲一啲嘅嘢。
所以耶稣用咗隐喻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意思。
咁仲有另一个例子，我哋提及嘅就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
因为我们提到诗篇九十篇第一节。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哋嘅居所。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佢又唔系间屋，
他也不是一个房子。
咁你点可以住喺佢里边呢？
你怎么可以住在里面？
但系你发现到喺主嘅里边，我哋是有 shelter。
你发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有，
我哋基督徒成日话我哋一遇到危险嘅时候，我哋交托俾神。
我发现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交托给
神。我有危险的时候，我们交将自己交给神。
我们有危险的时候，我们交自己。
神会带领我们化险为夷。
神带我们化险为夷。
我们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 shelter， 就好像一个居所一样。
我们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居所。
神就是神嘛。
神就是神
啊。咁喺旧约嘅里边就冇未耶稣仲未人道成肉身。
在旧约时候，耶稣还未道成肉身。
咁我哋更加冇个观念话神成为一个人呢个观念，更加今日冇呢个观念添。
我们更没有这人会成为神，神会成为人这个观念。
在那个时候的神只不过是一个灵体的观念，
那时候神只是个灵体的观念，
他是灵体，更加没办法从这个居所这个实质的这个意思更加没办法拉得在一起了。
神是个灵体，很难跟着居所这个有实体，
所以他是用了一种隐喻来讲出一件事，就是神是我们的 shelter， 是我们的保护，
所以他就用语义来表现出神是我们的一个避难所。
你可以见到很多这些例子在诗篇里面，
在诗里面可以见到很多。
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
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
为什么是避难所呢？
怎么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
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
耶和华是我的磐石，
耶和华是我们的，
为什么是一块石头呢？
耶和华怎么变成一个石头呢？
就是表示是我们的力量，
就
是很多这些这样的隐喻来讲出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
用很多这样的隐喻来表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种叫做隐喻，
就是隐喻。
你看的时候就好像我就是道路，
看是，比如说我好像我就是道路，
即系话我等于道路，
不等于说我等于道路。
佢嘅意思即系如果你从个文化上嘅睇法就系我等于道路。
从文法上来看，我就等于道路。
咁所以个睇见我同道路根本上系两个完全唔相关嘅嘢嚟嘅。
事实上，我和道路是完全不相关的东西。
佢就系用一种呢种叫做隐喻嚟讲出。
他就是用这种隐喻来表示这东西。
第三种叫做待喻法。
第三叫待喻法。
咁呢个系用另外一啲嘅嘢嚟到代替咗。一些特別的東西代替一些普通的東西，
它是用一些特別的東西來代替一些普通的東西，
或者是用一些特別的，或者是一些普通的代替一些特別的東西，
或用普通的東西來代表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們舉了兩個例子，就剛剛是代表了這兩種的表達的方式，
這兩個例子就表示這兩個方法。
他只識刀兵直到地極，
他只識刀兵直到地極，
個解釋就是說刀兵是代表一切的武器，
刀兵代表一切的武器。
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嘅就系一个系好变成咗呢个刀兵呢个系比较上特别，但系攞嚟代表咗一切嘅武器。
所以你刀兵就是一个特别东西，代表一切的武器。
咁另外一个例子就系亚伦加，你要依靠耶和华。
啊，这边亚伦加你要依靠耶和华。
亚伦加系代表所有嘅祭司。
亚伦加代表。
其实呢两个都系应该都系一个嘅特别嘅嚟到代替咗一个普通嘅。
这两例都是用特别东西来代表普通的东西。
我哋要见到佢好多时候，你喺圣经里面有呢类型嘅例咁样嘅表达方式出现。
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里有这样类型的表达方式。
譬如话锡安嘅，佢代表咗以色列。
比如说锡安是代表以色列。
或者系用耶路撒冷代表耶路撒冷嘅居民。
或者用耶路撒冷代表耶路撒冷
嘅
居民。
咁呢啲都系类似呢一类型嘅方法。
都是类似这样类型的
方法。等一阵我哋会有另外一种嘅方法，另外一种嘅figure speech， 其实系同呢个系相关嘅。
另外有一种。也跟这种很类似，也是跟有相关的。
另外一种叫做反义合成 ，merism。
另外叫反义合成。中文说我们度过多少寒暑？
即系话我哋而家几多岁啦？
比如说我们现在多少岁了？
即系话我哋经过咗几多年咁解？
对啊，我们经过多少
年？咁寒暑根本上系相对嘅嘢嚟嘅。
事实上，寒暑是相对的东西。
但系呢两个相对嘅加埋一齐，等于系一年。
这两个相对东西加一起成为一年。
咁圣经里边好多时候都用咗呢啲嘅嘢嚟去表达。
所以你们就常用这种方法来表达。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如果我哋就系咁从佢嘅字面嘅意思，咁系咪我哋就表示我哋二十四小时都要昼夜都要思想成个说话呢？
如果从字面上，我们是不是就说我们要二十四小时思想呢？
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即系做基督徒就乜都唔使做啦，净系思想成个说话得啦。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思想神的话。
所以佢嘅意思并唔系咁样啦。
他意思并不是如此，
昼夜思想即系话我哋时时刻刻都记得神嘅说话。
昼夜思想就是我们要时时刻
一有空嘅时候，我哋就将神嘅说话都记喺我哋嘅心嘅里边。
一有空，我们就将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面。
就好似神对约书亚都同样讲过咁嘅说话。
就像神对约书亚讲过同样的话。
写律法书唔可以离开你嘅口。
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
你昼夜思想。
你要昼夜思想。
咁如此你嘅道路就会亨通啦。
如此你的道路就
都系同样嘅一句嘅说话。
都同样的话。
咁如果约书亚都二十四小时都思想神嘅说话，咁佢点需要带人去打仗打耶利哥？
如果耶稣呀，他二十四小时都想神的话，他如何带人去打耶利哥呢？
所以这个意思并不是他二十四小时都要思想神的说话，什么都不做。
所以意思并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在思想神的话，什么事情
都不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多思想神的说话。
意思说我们有机会要多思想。
另外一类型的例子都是很常见的，就好像诗篇139篇第二、第三节。
另外例子是诗篇139篇第二、第三节。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我行路我躺下你都细察，
我行路我躺下你都
坐下同起来根本上就是相反的，
坐下起来事实上相反的，
行路同躺下都是相反的，
行路和躺下都是相反的
但是我们都见到 从这里我们会见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神是知道的。
但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日常生活神都知道。
我们几时行路啊？
我们什么时候走路呢？
日头的时候呢？
是白天的时候走路呢？
躺下咩时候呢？
什么时候躺下呢？
晚上。
晚上，对不对？
然后我们坐下咩时候呢？
我们什么时候坐下呢？
都是我们比较上是休息的时候，我们才会坐下来。
休息的时候我们坐下，
当然有时候我们做工都是坐下来的，是吧？
做工
坐下。那我起来是什么呢？
起来是
什么？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都是活动的时候，我们会起来。
白天活动的时候我们起来，
当然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会坐下起来。
但我们做事的时候
我们起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细小的动作神都是知道。
是啊，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细小动作神都知道。
当你看这篇诗篇的时候，
当你看这诗篇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很需要警醒。
我们做基督徒实在很需要警醒。
当你看诗篇139篇的时候，
看诗篇139篇的时候，
他说你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
你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
我行路我躺下你都细察，
我行路我躺下你都细察。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
仔细想想这个问题，
我的心里面的意念你从远处知道，
我心里面意念从远处都知道，
我行路我坐下你又知道，
我行路我走下你坐下你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行为神都是知道的，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行为神都知道。
我们真的要好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都要好警醒我们自己，
什么时候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你看看神就在看着了，
什么时候我们不警醒，神就在那边看着。
虽然神没马上来对付我们，
虽然神没有马上来对付，
但你想象下想象下这件事的时候，神是一个这么威严的神。
但像他神是这么一个威严的神，
他在睇紧你，睇紧我。
他在那边看着你看我。
他可能在问紧我哋，你而家究竟在做紧乜嘢？
他有时候问我们说，你们在做什么事情？
当你咁样睇呢啲事情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到，我哋做基督徒真系好需要警醒。
但这样看的话，我们做基督徒实在要很警醒。
当我哋睇圣经嗰啲嘅 bold type 嗰啲嘅字嘅时候，佢就讲到耶和系无所不知。
但我们看圣经的初级字，他写说神无所不在。
当然没错，在那段经文里表达出一个信息，是神是无所不知的。
虽然那个经文是表达信息是神无所不在，
但是在神无所不知的这个底下，我们看见他所知道的是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但在无所不在后面是包含，就是他知道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意念。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很警醒，我们每天所做所想的事。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谨慎我们每天所想所做的事情。
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就会更加有意义，
读这圣经的时候就更加有意义。
另外一种叫做转喻，
那叫转喻。
这种转喻呢，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个待遇的另一种的方式的表现。
对，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待遇的另外一种方式的表现，
它是以另一个名字来称呼那个一个人或者一件物件或者一个地方，
它是以另外一种名称来称呼人或者是。
有一次圣经我们都会提到的，很熟的，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常杀害先知。
我们常读的经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
记不记得圣经从哪里出来的？
是来自何呢？
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是的，那个背景是怎么样？我意思
这背景是在什么时候从哪边出来的呢？
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是吗？
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对不对？
而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常杀害先知。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
你所做的就好像你们列祖所做的一样。
就好像你们列祖。
我多次招聚你们，好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
我多次招聚你们，好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
你们都不愿意。
你们都不愿意。
看啊。
看啊、
你们的城要变为荒场，
你的城要成为荒。
耶稣就讲一些大堆的说话，
耶稣讲一些话，
是为耶路撒冷哀哭，
为
了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民，他们的硬心来哀哭，
为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硬心来哀哭。
但他讲耶路撒冷，
他说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只是一座城来的嘛，
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城，对不对？
但是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这个用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名是代替了这个城里面的人。
但事实上言下之意，他用耶路撒冷事实上是指耶路撒冷的居民。
其实我们今天都发现到这种的用法是时常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用的。
实际上我们也发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常用这样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听新闻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讲法。
比如说我们在新闻常听到如此说，
The White House says，
The White House says，
是不是这样
说？是白宫说。
白宫怎么讲说话的呢？
白宫怎么会说话呢？
是代表白宫背后的 Bush administration 讲说话嘛？
而代表白宫里面那个布希这个总统，
或者我们讲的 Pentagon says，
或者是我们说五角大厦说，
五角大厦怎么讲说话的？
五角大厦怎么说话呢？
不是啊，是其实代表了五角大厦背后的国防部所讲的说话，
而代表五角大厦背后的国防部而言的。
所以你见到很多时候都用紧这种方法来表达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
所以你发现这种日常生活里面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有时候有些另一种讲法，就是比如说好像 Washington DC，
有时候我们说华盛顿 DC，
咁当讲到 Washington DC 嘅时候，有阵时佢系用咗呢个 Washington DC 代表整个美国嘅。
有时候我们用华盛顿 DC 代表整个美国，
或者系讲北京。
我说北京，
讲北京的时候有时其实代表整个中国的，
有时候北京就代表，
其实代表那个中国的政权的中心的地方，
代表中国、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到很多时候在今天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在我们现今的日常用还是用这种方法、
我们要知道看上下文，我们要了解究竟作者或者讲这个说话的人究竟想讲什么，
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才知道作者他就
是、而在雅歌的里面我们见到另一个经文，
在雅歌有另外经文，
他的形状如黎巴嫩，
它的形状如黎巴嫩，
好似佳美的香柏树，
也佳美如香柏树。
嗱，你佢用咗黎巴嫩呢个名字，
它用黎巴嫩这个，
其实呢个黎巴嫩系代表黎巴嫩所产生的香柏树。
这和黎巴嫩是要表示它所产的香柏树。
黎巴嫩所嘅特产就系呢个黎巴嫩嘅香柏树。
黎巴嫩特产就是它的香柏树。
啊，呢个香柏树就系所罗门用嚟建圣殿嘅其中一种嘅材料。
这也是所罗门建圣殿其中一种材料。
啊，咁佢系出名呢种嘅香柏树嘅。
它是以这香柏树出名。
啊，有冇听过一个咁嘅讲法，讲到巴山嘅母牛？
咁養一個巴山
嘅母牛，巴山就因為佢出名嘅地方就係呢啲雄壯嘅母牛。
因為它呢是以雄壯嘅母牛。
咁佢係用即係我哋會知道呢件事。如果你見到佢講巴山嘅時候，佢可能就講緊個強壯嘅母牛。
咁養巴山就肯定知道強壯嘅母牛。
我哋需要注意呢啲嘢，呢啲係聖經嘅背景，俾我哋一啲嘅瞭解。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聖經的歷史的背景。
如果我哋淨係單從字義睇個時候，你嘅形狀似黎巴嫩，咁嘅呢個説話咩意思？
如果我們單從字來看，你的形狀像黎巴嫩，咁
究竟咩意思啊？
到底什么意思？
咁啊，似而家佢哋打仗咁乱啦，呢个似什么嘢？
是现在打仗那么乱呢，还是像什么呢？
我哋知道，而家圣经嘅背景俾我睇见黎巴嫩，就系因为佢出名嘅地方就系嗰啲香柏树。
从圣经的背景告诉我们说，它的是以出产香柏树为著名的。
啊，咁另外一种嘅方法咧，呢种嘅 figure speech 叫做省略。
另外一种叫做省略的方法。系
啊，省略嘅方法其实喺今日都常常见到嘅。
是啊，这在我们今天也是常常出现的。
佢会将其中一部分嘅句子嘅部分嚟省略咗。
将句子的一部分的东西省略掉。
有阵时佢会将嗰个嘅主词或者动词甚至代名词嚟到将佢省略咗去。
有时候会将主词或者什么代名词都去掉。
咁佢就系、使我哋但我哋读嘅时候，我哋需要从上下文或者背景里面去领会啦。
我们读都要从上下文或者背景里面要领会。
嗱，我哋睇九十二篇第十二诗篇九十二篇第十二节嘅时候，
我们看诗篇九十二篇第十二节的。
二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请问你见咗啲咩嘢？
请问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二人
就是那個主詞不見了，是不是 subject 不見了，
二人不見了，
對不對？如果你要讀要正式要寫的時候，如果說寫到它完全的時候，就二人要發旺如棕樹，二人生長如黎巴嫩的香柏樹，是不是？
如果你要完整寫，應該是二人要發旺如棕樹，二人生長如黎巴嫩的香柏樹，
應該是這樣。所以我們見到二人是不見了的，
所以我們知道二人是不見
了，所以它是不見了這個的 subject，
但是這主詞不見
了。然後我們舉一個例子，是王上十二章十一節，
第二是列王记上十二章四节。
这一节的经文是引自当所罗门死了之后，
这引自当所罗门死了以后，
那些百姓去见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
百姓去见他的儿子罗波安，
他说你爸爸生前的时候呢叫我们做苦工，
你爸爸生前叫我们做苦工，
因为所罗门去建圣殿嘛，
因为所罗门建圣殿，
建圣殿已经建了七年了，
圣殿已经建了七
年，然后用十三年起他的王宫，
用
十三年的时间来起王宫，
用五十三年，
十三年，
用十三年的时间来。
所以前后他做王的四十年当中，有二十年的时间是做建设的上面。
所以他做王四十年，有二十年是做建设的工作。
那就是说一半的时间，他统治的一半时间都是建设的。
所以他统治的一半时间都在建设。
那现在说要建设的时候，那当然人民去服这些役啦。
所以他要建设，一定是要人民来服。
所以现在什么建设都建设好了。
现在什么建设都弄好了。
现在不需要再建设啦，
他
就要求你爸爸生前叫我们做很多苦工，
他们要求说你父亲生前叫我们做很多苦工，
而且还叫我们交很多的税，
也叫我们交很多税，
当然啦，因为那些钱从哪里来呢？要建设当然是从税收来的啦，
当然了，要建设一定从税收来的。
那现在可不可以现在不建设就减税呢？
现在可不可以不建设要减税呢？
那这个都是人民的期望，是不是？
这都是人民的期望，
没人会希望加税的，
没人希望加税。
你保持这个已经算很好了，
你这个保持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不要再加了，
不要再
加。咁而家呢啲人话你而家唔建设，不如减税啦。咁
这些人说你现在没有建设，不如减税吧。
咁所以咧就要求，
所以他们就这样要求。
咁罗波安就话你俾三日嘅时间我考虑。
罗波安说请给我三天时间考虑。
咁当时佢就问咗一班嘅老臣子，就系佢爸爸生前嘅嗰班嘅老臣子。
他问了他爸爸生前 的一些臣子老臣子，
那些老臣子就叫他听这班的百姓的说话，
这老臣就说你请听老百姓的话，
但是他觉得这样听他不顺意，因为我做皇帝嘛，
大家觉得他不喜欢，因为他做皇帝，
我为什么要听这班百姓的话呢？
我为什么要听？
所以他问一班比较年轻的那班 那班的朝臣，你都征求意见，
他向年轻的那些朝臣来征求意见，
那他这个年轻一辈的人就说你不用听他的，你是皇帝嘛，
因为年轻的那些朝臣说你不要听他们
的，所以当三日之后这班百姓来问罗伯安王的答案的时候
所以三年以后这些老百姓来问 罗伯安的
答案，他就用了这个说话来回答那班的百姓，
他就用这话来回答这些老百姓，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我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有没有注意到我的那里这个例子里面责打你们这个字是用 italic size 的字，
你们发现这里是用量的 size，
这几个字就是说在希伯来文是没有的，
在希伯来文是没有的，
这几个字是省略了的，在希伯那边
这几个是省略掉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 再 double check， 我不知道在中文圣经里面旁边有没有加点，
我不知道在中文圣经旁边有没有加一些点，
你会发觉到有阵时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它会旁边有些点在这里的，
有时候你发现在中文圣经的翻译本它旁边会有一些字点在那边，
那几点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听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没有的，
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原文里面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字的，
我没 double check 这个，但是我看希伯来的时候发觉到责打你们这个字是原文里面是没有的，
我发现希伯来文里面原文里面是没有这责打你们这几个字的，
英文的圣经翻译的时候他们都很小心关于这方面，
英文他们翻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小心，
所以他凡在原文里面没有字的都用了这个斜体的字你都去印出来，
所以就是说他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字体，他就用斜体字把它，
就是那个翻译的人他觉得那个是原来那个意思应该是 imply 在里面的，他就这样，所以他将一些斜体的字加进去，
所以因为这翻译人他认为说原文意思大概是有这样，他用斜体字把它加上，
我们见到很多时候是这样，
所以我们见到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
如果你读这次圣经这么读，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鞭打你们，
我用蝎子鞭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搞什么在这里，
我用蝎子鞭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他所以翻译的人就加了责打你们，就将个意思能够 make it clear，
所以翻译就把责打你们这四个字加上去，让意思更加明显，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根本上就不知道我用蝎子鞭，那结束得很突然，
不然的话就觉得我们弄起来觉得 很特别，
这种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这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出现，
叫省略，
叫省略，
另外一种 的 figure speech 叫反语的 irony，
另外一种叫做反语，
有两类的，一类就带有讽刺性，
有两类种是带有讽刺性的，
另外一种是没有带讽刺性的，
另外一种是不带讽刺性的，
带讽刺性的你几乎到处凡在圣经里面凡在这种反语都几乎常见到的了，
这种带讽刺性的在圣经里面常常见到的，
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二十七节，
举个例子，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七节，
到了正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这段圣经的背景就是在加密山上的那一幕。
这是在加略山上的一个幕。
当以利亚召集晒那些巴力的先知和以色列众人在加密山上来到去显现究竟边个是真神。
当以利亚召列这些敬拜巴力和这些耶和华的先知在加密山上的时候。
咁佢吩咐呢一班嘅巴力先知我啦，我系耶和华嘅先知，我筑一座坛，你哋都为巴力筑一座坛。
他说我是耶和华先知，我为耶和华做一座坛，你们巴力先知也为巴力做一个坛。
嗱，我哋都将嗰只嘅将一只牛攞嚟做切咗做祭牲。
我们都将个牛当个祭牲。
嗱，将佢摆咗个祭坛嘅上边。
放在祭坛。
但我哋同做一样嘢，我哋都唔点火。
我们同做一件事。
但我哋只系求告我哋嘅神。
我们只求告。
嗱，我哋要做一个比赛。
我们要做一个比赛。
哪一个神他能够听我们祈祷，能够将火降落从天上降来烧着你祭牲的，那个就是真神了，
哪一个神能够听我们的祷告，能够降火来烧的话就是真神，
他们都答应他接受这个挑战，
他们都答应他接受，
巴力的先知就捉了一个坛，也祭了祭牲在上面，
巴力先知也做了个坛，也放了
祭，以利亚也为耶和华你都做了一座坛，也摆了祭牲在上面，
以利亚为神做了一座坛，也放了牲畜在上面，
以利亚一点都不焦急，
以利亚一点都不
知道，他们让那班巴力先知开始求先，
让巴力先知先开始求，
他们从早上一路到正午，
他们从早上一直到
正午，竟然巴力不听他们祈祷，
巴力竟然
咁啊，呢就又產生嗰啲字嘅聖經啦。
所以產生這節聖經。
所以以利亞就嬉笑佢哋啦。
大
聲求告吧！因為佢係神，
他是神，
絕對以利亞唔會認巴力係神嘅。
絕對以利亞不會認巴力為神。
佢只不過係諷刺緊呢一班嘅巴力先知啫。
只是諷刺他們而已。
佢或者瞓緊覺。
或者在睡觉，
或者在走路，或者在默想，
或者默想，
你应该叫醒他，
你们应该叫醒他。
如果那个神是这样的话，那个神信不信得罢。
如果神这样，这神信不信也就罢。
是不是他可以睡着觉不听你祈祷，你信不信得罢？
如果这神会睡觉不听你们祷告，
或者他在走路的时候听不到你，现在太忙 too busy 不听你祈祷，你信不信得罢？
如果说他太忙现在不听你祷告，你信不信也就罢了。
所以他其實就不是當他是神，根本上是在諷刺他們，這個不是神來的。所以他是沒有
把他當神，是諷刺他。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神在以賽亞書第56章第10節那裡，
另外在以賽亞書56章第10節，
神講的說話透過先知以賽亞來諷刺那班作官的人。
神借著以賽亞來諷刺當時作官的人。
他說他看守，那些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沒有知識，
那些看守人是瞎眼的，都沒有知識，
都是啞巴狗，
都是哑巴狗，
不能够叫唤，
不能叫唤，
但是知作梦躺卧同贪睡，
但知作梦躺卧贪睡。
我哋知道做官嘅都有自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啲嗰啲尊贵民脂民膏嘅官，
所以我们都知道中国做官是有些这样这种官。
喺以色列嘅里边都有咁样嘅官，
在以色列也是有这样子的官。
所以神就透过先知以利亚嚟到去讽刺佢哋，
所以神透着以赛亚来讽刺他们，
佢哋都系哑巴狗。
他们都是哑巴狗，
其实他是不是哑巴狗，
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哑巴
狗？当然不是，其实是一个讽刺，
当然不是，这只是一个讽刺，
只是说他们没办法去讲出神的说话，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讲出神的话，
他们只是知道作梦，
只会作梦，
只是知道躺卧和贪睡，
只会躺卧和贪睡，
希望能够别人给钱给到给他，
希望别人给钱给他们，
他们是没有实际的作用的，
他们是没有实际的作用，
这种都是一种的反义，这个反语的来去讽刺，
这是一种反语的讽刺。
另外一種的 figure speech 叫做擬人化，
另外叫做擬人法。
這個擬人法就有幾種，叫做神格擬人法、物格擬人法和借物抒情法。
有好幾種，有這個神格的擬人法，有物格擬人法和借物的抒情法。
那我們這裡剛剛有三個例子，這三個例子就是其中每一個每一類其中是一個例子。
我們有三個例子，每一類有一個。
耶和華就後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这个应该心中忧伤，这个就是 type 心中忧伤。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神点会后悔呢？
神怎么后悔？
这个不合理的，
这是不合理的。
神是不后悔的，
神是不后悔。
因为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神绝对不会后悔，是不是？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
耶和华不是像人那样会后悔。
耶和华不像人会后悔。
所以他是将了好像一种人那种感受来去表达出来，
将人的感受来表达出来，
表达出神那种难过，
表达出神的难过，
表达出神他启见当时挪亚世代那些人那种悖逆离弃神靠自己那种难过的心。
他了解神就是看到挪亚那时代人的背弃，人那种背叛，他心里难过的情况，
所以他用了这种人的感受的这种这样的东西来表达出神的当时那种难过的心情。
你看人的这种感受来表达神当时的感受。
咁好多时候我们都见到圣经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出现。
我发现很多地方圣经都有类似的出现。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一种叫物格擬人法。
另外是物格擬人法。
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
我想请问你有没有见过大水拍过手啊？
有没有见过大水拍手呢？
有没有见过诸山欢呼叫出来啊？
有没有见过诸山欢呼叫出来？
如果你话你而家喺 Grand Canyon 嗰度揸紧架车，突然间你话有人大声咁欢呼，你真系你就惊啦。
如果在大峡谷开始突然有这种大声音出来的话，你会不会吓到？
我相信在那一下欢呼的时候就会造成了很多的交通意外。
如果这样有一个欢呼，它一定有很多交通意外，
很多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
很多生命就会丧生。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根本不是不合情理的事，
根本就不合情理。
他是藉着藉着一些东西来讲出话，这些的受造之物来去赞扬神的作为，
他了解受造之物这样来赞扬神。
但我们拍手的时候是有时代表几种的作用嘛，
我们拍手是有几种作用，
我们欢喜的时候我们要拍手，是不是？
欢喜的时候
我们 appreciate 一个人所做的，我们会拍手，是不是？
我们感激的时候也拍手，
拍手有好几种代表好几种的意义，
拍手有好几种意义。
但是我们看到下面的时候，知道拍手和欢呼摆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欢呼的意思。
那我们上下摆在一起，我们知道这是欢呼的意思，
就是说 大水呢啲嘅受造之物，同埋珠山同埋啲山呢啲嘅受造之物，佢哋都系赞扬神嘅作为，系为咗神嘅作为嚟欢呼嘅。
就大水和珠山都是为了受造来欢呼。
啊，所以呢啲系一种嘅用一啲嘅物件嚟到去，好似当成一个人咁样嚟到去表达呢啲嘅嘢。
所以这是用一些物件来当成一个人来表达。
因为人先会拍手啊。
人才会拍手，
欢呼拍手。当然你可以训练一只马骝去拍手，
当然也可以训练一个猴子来拍。
但是他不是欢呼的拍手，你叫他拍手而已，只不过
是。但他并不是因为欢呼而拍手，是因为你叫他拍手。
因为他只是表演而已，他只是为表演而拍手。
他只为表演而拍手，
他并不是为欢呼而拍手，
并不会欢呼而拍手。
你可以训练一只狗 去做一些动作，
你可以叫狗做一些动作，
但是他只不过是受你的吩咐而做一些动作，但他不是真的有那种感情在里面。
他只是按照你的吩咐而做动作，并不是有感
情。所以他是用了人的这种这些表达情感的方法来去应用在物件的上面，
就是人 用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来用在物件上。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四节，
耶利米哀歌一章四节，
这里是讲到这种借物抒情法，
就讲到这借物抒情法。
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就悲伤，
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就悲伤，
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
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
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受苦，
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
但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他写的时候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
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耶路撒冷被毁以后所写的。
耶利米先知是讲出他对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感受，
先知耶利米哀写出他对耶路撒冷被毁
灭。这里讲到锡安的路径因为无人来就悲伤，
正讲到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就悲伤。
锡安是一个城来的，
锡安是一个城，
一个城怎么可以悲伤呢？
城如何
没感情的嘛，
没有感情的。
但他是借这个物件来去表达他的哀伤，
他用借的物件来表达他的哀伤。
因为没有人去到圣殿的守节他就悲伤了，
因为没有人到圣殿来守节他就悲伤，
因为圣殿是被毁灭了，
因为圣殿被毁灭，
没有人去到那里再守节了，
没有人到那边守节。
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
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
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受苦，
他的处女受艰难。
他讲到他那种被毁灭那种凄凉那种境况，
讲到被毁灭的凄凉的境况。
其实锡安 是不可能表达这种感情的，
事实上锡安是不可能表达这样的感情
的。他是借着这件事来表达出 他自己心里面那种悲伤，
他借着东西表达心里面的悲伤。
最后一样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预表，
这个是我们要看的是预表。
这个预表是圣经独有的一种文学的 表达方式，
这是圣经独有一种表达文学的方式。
在其他的世界文学里面是没有的，
在其他的世界文学里面找不到，
因为圣经只有圣经才有预表这样这回事，
因为只有圣经才有预表这回事。
预表 有一直着人物来预表一些东西，
预表是借一些人物来预表一些事情，
或者藉著一些事情來 去代表一些東西，
或者是用借一些事情來代表一些，
或者是一件事件來代表一些東西，
或一件事件來代表一件東西。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見到很多東西是代表基督，
我們見到很多時候我們用很多東西來代表基督，
譬如說舊約裡面的五個祭，
比如說舊約的五個祭，
燔祭、
燔祭、
素祭、
贖罪、
素祭、贖祭、
贖祭、
贖罪祭、
贖罪祭、
平安祭、
平安祭、
贖偏祭、
祖先
祭，一共有五个祭。
这
五个祭是预表基督为我们 为我们受苦等等这些事情，
预表耶稣对我们为我们受苦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预表，
都是一些预表。
咁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都 是一些预表来的，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都是预表。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举例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不知道前书后就知道，总之哥林多书信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他提及到那些信徒要注意一些事情，
他提到信徒要注意到
我们的祖宗在云下受洗，
我们祖宗在云里受洗，
是一同喝了个灵盘，一同喝个灵盘石的水，
一同喝灵盘水的水。
有没有记不记得有一段这样的经文他说我们要引这个为尴尬，
我们要以这些为鉴戒，
要注意了这个尴尬，
所以这个
间接，这个尴尬，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个 typos，
这间接在希腊文里面是这个字，
它翻译成为中文就是，翻译成英文就是这样，
这是英文的翻译。
我们会见到这个就是同我们同中文的，同现在英文的，这个字是很相似，是不是？
它跟希腊文用的 type 这个字是，
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变成 R 不是 P， 所以我们会见到就是这个就是预表了。
所以我们讲这是一个预表。
我们见到在 第一世紀的那些基督徒，他們很多時候都用了這個預表的方法來去解釋聖經。
我們發現第一世紀的這些聖徒用很多預表方式來解釋聖經。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時候舊約那個磐石根本上在那個上下文裡面的意義完全跟基督無關係的。
有時候發現這磐石在上下文看跟基督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看見那個摩西擊打磐石水出來的時候，根本上那個磐石跟基督完全拉不上關係，是不是？
摩西擊打磐石流水出來，那磐石跟基督也是完全沒有關係。
當以色列人過紅海的時候，那個事件跟基督拉不上關係的，跟洗禮沒有關係的。
當以色列人過紅海，這事情跟基督也是扯不上關係的。
但是我們發現到在第一世紀的時候，很多的就是那個時期 的猶太人的解經家呢，他們都用了這種所謂的 typology 預表來解釋聖經。
我們在第一世紀很多猶太的解經家就用這種預表這種方式來解經，
所以就有這種的預表，
也就有這種預表
保羅就說我們這個引以為尷尬，這個尷尬其實是一個預表，因為我們這個是 要注意的。
保羅說這些引以為間接，這些間接就是一個預表，
讓我們來看一看裡面所給我們的教訓。
讓我們來看裡面給我們的教訓。
但我們要提及到有幾個例子。
我們
先
提到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麥基洗德，
一個是麥基洗德。
我們看到舊約的聖經裡面創世記十四章他有提到這個人物，
創世記十四章提到這個人物
當他出現的時候，是彼得是這個的亞伯拉罕打敗那些的四個王，也將他實羅德救出來的時候，
那他出現的是亚伯拉罕打敗這四個王，將羅德救回來的時候，
咁有呢個麥基洗德去迎接亞伯拉罕。
即係麥基洗德，他就迎接亞伯拉罕。
咁亞伯拉罕就將佢從老翻嚟嗰啲物件當中，將十分之一嚟到獻俾佢。
亞伯拉罕就將他所攞嘅東西拿十分之一來獻給麥基洗德。
嗱，麥基洗德係一個至高，聖經稱佢為至高神嘅祭司。
麦基洗德圣经称他为神至高的祭司。
然后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十节都提到麦基洗德。
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十节也提到麦基洗德。
咁佢睇到佢提嘅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讲到麦基洗德同耶稣有几方面嘅相似嘅地方。
他提到麦基洗德跟耶稣有几方面相同的地方。
嗱，佢讲到麦基洗德冇父母，冇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嘅儿子相似。
他讲到，他说他是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的儿子相似。
其实麦基洗德是不是无父无母呢？
事实上麦基洗德是不是无父无母呢？
不是啊，
不是的。不
过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家居族谱而已嘛。
圣经只是没有记载他的族谱而已。
他怎会无父无母呢？
他怎会无父无母呢？
如果无父无母，他怎生出来的呢？
如果是无父母，他
生命从哪里来的呢？
他生命来的，
只不过圣经没有记载他父母的族谱而已嘛。
只是圣经没有记载他父母的族谱而已。
他就将，我们看到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些特别的地方抽了出来。
我发现圣经作者将
这
特别地方抽出来，
跟耶稣基督来做一个的平衡，来做比较了，
跟耶稣基督做一个平行的比较。
另外一样相似的地方就是麦基洗德是祭司。
另外相似的地方，麦基洗德是一个祭司。
耶稣不是利未支派的子孙，本来没有资格做祭司的。
耶稣不是利未支派的子孙，本来没有资格做祭司，
但是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做祭司。
但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
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
按照摩西的律法，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
就是说利未支派的人才有这个条件来做被选为作祭司，
也就是利未支派的子孙才有资格被选为祭司。
明明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
明明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那即是换句话来说，他就是犹大支派的人，
也就是说他是犹大支派的人。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你犹大的支派的人可以做祭司的，
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说犹大支派人可以做祭司，
所以耶稣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
耶稣是没有资格做祭司。
那现在就耶稣神就另立了另一个 order，
所以神就另立了一个
事情。希伯来书作者就话佢按照麦基洗德嘅等次做祭司啦，
所以人的命令就按照麦基洗德的形式来做。
因为麦基洗德都唔系利未支派嘅人，
因为麦基洗德也不是利未支派，
所以佢系照住呢个 order， 咁就变咗系用咗呢种嘅预表方法嚟到解决咗呢个嘅问题啦。
所以神就按照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咁另外一样嘢相似嘅就系利未曾经透过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俾麦基洗德。
另外相似是利未曾透过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
就证明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的等次更加高，
证明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等次还高，
所以基督是一个更美的祭司。
因此基督是更美的祭司。
我们知道就利未是亚伯拉罕的曾孙，
我们知道利未是亚伯拉罕的曾孙。
亚伯拉罕生了以撒，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了雅各，
生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仔，其中一个就叫利未。
雅各生十二儿子，其中一只叫利未，
所以利未是亚伯拉罕的曾孙，
所以呢位是亚伯拉罕的曾孙。
咁佢就从呢一个角度去睇，话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俾麦基洗德嘅时候， 利未其实是从他是从亚伯拉罕的支派那个后代出来的。
所以他就按照这意思，就是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的时候，利未就是按照这支派出来的。
所以他就讲出一件的事情，就是说麦基洗德呢就那个地位上来讲就比这个亚伦更加高了。
所以讲到说麦基洗德按照地位而言是比亚伦还高，
因为亚伦只不过利未支派里面出来的一个，那个被称为大祭司那个，
因为亚伦只是利未支派出来被称为大祭司的意思，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的相似的地方就讲出耶稣那个祭司这个资格就比亚伦的资格就更加美了。
所以他用这表示来表示耶稣比这个亚伦的支派的利位这个还等次还高
所以我们要见到其实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出现的时候同利未支派完全拉不上关系。
我们知道麦基洗德跟这个利位支派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但是我们见到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解经家犹太解经家都是用了这些方法来解释一些圣经。
我看第一世纪的解经家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圣经
因为圣经里面都接受这一套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不能够将它说我们将它割掉了，我们不理它，我们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圣经也是接受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不能说把它割掉不这样做
虽然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很赞成这个灵异的解经法，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很赞成灵异解经法，
但是这个是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解经家所常用的一种方法。
可是这第一世纪的解经家常用的方法
另外一个例子也都是第一个世纪的时候 所常用的，就是这个预知的问题。
另外也是在第一世纪常用的
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记载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经过。
出埃及记十二章记载他们出埃及的经过
当时神要求他们杀一只羊羔，
当时神要求他们杀一个羊羔，
然后就将血涂在门楣和门框和门楣上面，
然后要求他们将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之上，
然后他们要守逾节的这个条例，
然后他们要守逾越节的条例
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保罗就开始解释这件事情了。
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保罗就解释这件事情
他说逾节的羊羔和基督有两方面的关系，
逾越节的羊羔与基督有两方面的关系，
第一只有基督被称为神的羔羊，
只有基督被称为神的羔羊，
第二就是基督他是被杀，他就好像那些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一样，
就是好像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一样，
所以他将这个相似的地方将它拉在一起，
所以他将相似的地方放在一块。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逾越节那个时候虽然是一个代罪羔羊是那个意义在，但是跟耶稣的事情是根本在那个 context 里面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我们知道在逾越节有个代罪羔羊，但是跟耶稣事实上是在内容上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见到保罗他是第一世纪的人，
保罗是第一世纪的人
他都是受过很高深 的教育，
他也受到很高深的教育，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很多时候他解经的时候那个方法就是受了当时的那种的rabbinic 的那种的犹太人叫 rabbinic 的拉比派的那种的解经的方法影响，
相反他在解经的时候也会受到那时候拉派解经方法来影响
他们会喜欢用这种的所谓叫预表的方法来解经，
他们会用这种喜欢用这种所谓预表的方法。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些的犹太的解经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解经法，
所以有机会看一下犹太人的解经书的时候，你会有时候很惊讶他为什么如此解经
他们都是用了很多这些很特别的 很古怪的东西来 去代表一些东
西，包括要用一些很奇怪一些古怪的东西来代表，
但我们记得要注意一件事，当我们解释预表的时候，
我们在解释预表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去乱加一些意思下去，
我们不能随便加一些意思进去
因为如果你随便加了下去就变成了一种 private 的 interpretation，
如果随便加有点像就是私自就是来解经
圣经里面认为这个是预表的，我们就要好地小心注意到这个是预表，
如果说圣经说认为这是一个预表我们就要小心，
如果圣经里面不是说这个是预表的，我们小心，我们 是不是要硬用这个方法来解经，
如果圣经没有这样讲的话，我们是要就是硬要这样来
另外一个我们见到圣经里面也有提及到的关于铜蛇的事情，
圣经有提到铜蛇的事情
这个铜蛇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铜蛇是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发生的事
情，当时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在那里发怨言，
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在那边发怨言，
所以神就派遣了一些火蛇进入以色列的人的营中，
所以神就派遣火蛇进入他们的营中
这些蛇咬了他们呢，他们就死了，
蛇咬了他们就死了。
那当摩西为了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
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
神就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方法，
神就为以色列人
这些被蛇咬的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得救呢，
被蛇所咬的人怎么办呢，
神就叫摩西立了一个铜蛇挂在个杆子上面，
神就叫摩西立个铜蛇挂在杆子上，
只要那些被咬的人一望那就会好翻的了，
只要一咬人被咬人一望就可以。
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来做例子了，
约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用这个例子
第三章十四十五节那里讲，
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
那里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只要照样被举起来。
他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只要这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的都得到永生。
叫一切信人得到永生。
他就用了这个例子来讲出，好像那班的人怎样去望那个铜蛇的好翻，我们今天都要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永生。
还有这里就是说，当时人怎么样望着铜蛇来好，我们今天也当怎么样来仰望耶稣。
我们都再回来讲，其实在起初那个民数记的 context 里面，跟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没关系的。
实际上我们从内容来看，那时候铜蛇跟耶稣被挂实际上没有关系。
但是新约的作者他就将那个意义拿出来代表基督了。
但新约的作者就用这意义来
圣经接受这些的话，我们都要接受。
圣经接受这些，
但如果圣经没有这样的解释的话，我们要小心究竟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加一些东西。
如果圣经没有这样解释，我们就要小心要不要加。
所以我们要将灵异和预表应该要分开一点。
我们要将灵异和预表要分开。
灵异是一些诗意式的解经。
灵异是一种诗意的解经。
但是预表是圣经所接纳的一些东西。
但预表是圣经所接
纳。我们要很小心分别这两样东西。
我们要小心分别这两样
东西。不要将这两样混在一谈。
不要将两个混为一谈。
如果混在一谈的时候，我们就会就解经的时候就变成一团糟了。
如果说
一团糟啊，一团糟。
好，糟糕。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混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团糟
啊。所以我们要好小心，好小心。
怎么样？很小心，很小心。
不要将灵异来到随便用灵异式的解经。
我们就不要随便用灵异。
我个人并不是说反对用灵异。
我个人并不反对用灵
异。它有它的价值。
它有它的价值。
但是并不是说一个最稳妥的解经的方法。
可是这不是一个最稳妥的方法。
其实你发到这个预表在圣经里面，除了这几个例子之外，会见到很多的。
实际上预表的方法的例子在圣经除这几以外还有很多地方
好像这个祭司的制度啊，
比如说祭司的制度
这 类似的东西都是有预表在里面的。
一些类似的东西都有预表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预表的事情。
所以这些预表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我讲的就到这里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今天讲到这边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问题是一个不信主的人问我，但是我觉得我答不出来。
嗯，
他就说圣经里头讲到上帝是灵嘛，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为我们身上高天的大祭司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
嗯，
然后使徒行传也讲说尸体反受难以前他看见天开了，人只站在父神的右边。他说如果是灵，他怎么又会站又会坐呢？而且还有右边左边。
那我们要注意一样的事，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用了又坐又站这些这样的讲法？
他用又坐又站这样的讲法，
其实我们可以说他也是用了一些所谓叫做拟人法这种方法。
是他也是用拟人法的方法。
当然耶稣是一个灵，
当耶稣是一个灵
他如果以灵来讲的话，那就没什么所谓坐与站的分别的。
就灵而言的话就没有坐站之分
那他也是用了一种所谓的拟人法来去表达了这些东西。
所以用拟人法来表达一些这种东西
当用这个拟人法的时候，他其实他表达一些的信息。
他用拟人法来表达一个信息
当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
当坐在父神右边的时候，
是讲到耶稣那个 picture 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同耶稣同父神坐在一个宝座上面。
他就比方说耶稣跟父神坐在宝座上，
坐在宝座上面，
坐在宝座之上。
但是当斯提凡被杀的时候，
当斯提凡被杀的
时候，为什么他见到人只是站在父神的右边呢？
怎么他人只坐在父神站在父神的右边？
我想请问你，通常什么时候我们会站起身？
请问什么时候我们站起来呢？
譬如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了，
有这样一个很重要人物来，
那你会怎么欢迎他啊？
你会如何欢迎他呢？
站起来的。我们会想象到为什么耶稣会站起来。
我想为什么耶稣会站起来，
因为有一个忠心的仆人斯提凡为他道第一个为他殉道而死，现在要回天家。
因为他的亲爱的门徒我为他殉道要回天家，
他要站起来欢迎这个第一个殉道者。
他要站欢迎这第一个殉道的信徒。
为什么要站在他右边呢？
为什么要站他右边呢？
这个都是有些讲究的，
这也有些讲究的
因为我们人一般来讲右边比较有力一点。
因为我们说人的右边是比较有力气的
一般是用右手，是吗？
一般是用右
手。所以你发觉圣经里面时都用这些拟人法来 去写一些描写一些东西的。
所以有时候发现这圣经就是用拟人法来描写这些东西。
好像耶和华用右手扶持你，譬如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耶和华用右手来扶持你，
耶和华在你右边任备你，是吗？诗篇121篇，
耶和华在右
边任备你，为什么用右边不用左边呢？
为什么要右边不左边呢？
因为右边就是犹太人观念里面，这个右边就表示有力的，
犹太人观念右边代表是有力气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你坐在一个犹太人的旁边，你小心点，坐右边就坐左边。
所以坐在犹太人旁边你要小心，你要坐右边还是右边？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时时都坐同一些犹太人的教授在一起，
因为在学校旁边犹太人的教授在一起，
你小心你坐在左边右边你小心点，
这
个时候要看他的看法，看右边的那个观念是特别一点的，
他们看右边的观念是特
别。我们时时讲笑一样东
西，
我们一个教授是一个拉比，
我
们
叫做
这
个拉
比。咁我哋话如果俾佢睇重嗰啲话，佢就话 sit at my right side。
如果说被他看重
的话，
就说你坐在我右边。
咁啊，你小心你坐喺佢右边，系表示佢看重。
你坐在右边就代表他看重你。
有冇其他问题？
有冇其他问题？